弟兄姐妹平安。从2019年底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到现在呢，已经将近3年了。在这中间呢，每一次能够实体的来聚会崇拜，其实我心里都非常非常感谢神。我想这个至少表示一件事，就是我们没有染疫所以我们不需要被隔离，然后呢，我们心中也没有牵挂着其他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一些因素，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那在这段时间，我想我们真的会感觉到有很多的限制我们的生活好像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那其实教会的服事呢，也是受到了一些约束在疫情之前呢，教会有几个团契是会到那个安养中心去探访。后来因为那个防疫的规定嘛，所以这个安养中心的探访就必须要暂停。那感谢神，就是最近有一些安养中心，他们就做了有限度的开放，所以呢，有一些团契就开始想圣诞节快到，那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关怀的行动。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呢，我就听到有两个姐妹他们就在讨论怎么样在那个安养中心的这个限制之下那可以让那个送到安养中心的这个礼物呢它可以去传递一种有温度的关怀跟爱心这样。那有一个姐妹就很努力的反复的用各种的比喻来传递她的那个经验还有她的概念这样。那另外一个姐妹就很努力很用力的听，可是我看到她脸上就是还是露出那种很茫然的表情这样。那后来呢，就是那个很努力传递经验的这个姐妹就是说好啦，那我就现在来做一个这样你看了就知道。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里面你一定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听别人讲过来讲过去，那你不如实际的看到实体，那你就明白了。那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反复来回用各种的类比，就是来帮助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旧约先知多次多方所指向的那一位基督。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真体。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它是延续第八章第八章主耶稣他在天上的真帐幕在那里献祭，然后他做新的约的中保讲的是主耶稣的服事。那八章十三节呢，就讲到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前面这个主题就已经讲完了嘛，可是呢接下来的九章的第一节九章的第一节到十章的十八节，其实作者他是又回头然后延续八章一到二节那里，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然后呢又再接上了九章的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前后，你就会看到其实九章的一到十节讲旧约的礼拜条例还有圣幕呢，其实这个就是衔接前文跟后文，就是帮助人可以从旧约祭司和大祭司在帐幕献祭的这个侍奉，然后转向大祭司主耶稣在天上真帐幕献祭的侍奉。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这样反复来解释这个脉络是因为呢，对当时熟悉旧约的人来说那这个帐幕呢 好，这个帐幕哈，就是对当时熟悉旧约的人来说，表示的是神用这个来表明他要和他百姓同在的记号。九章一节哈讲，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好，在五节后半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好，这个就表示说，对于作者还有当时的读者，他们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熟悉的图像。那他们所依据的呢，是出埃及记25到31章，还有利未记，这里面有他们共同熟悉旧约礼拜的条例，还有会幕里面祭司的那个献祭的礼拜条例。那这个呢，是当时的读者他们都知道的，所以作者就不用细讲。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是不熟悉的，好，所以就是带大家来看几张简图。好，这个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吩咐摩西带领百姓按照西乃山神所启示的那个天上的样式所建造的帐幕。那这个帐幕完工之后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这个帐幕为中心来行动。那然后呢，照着出埃及记建造的这一个帐幕大致是这样就是帐幕分成头一层就是圣所，那里面有包金的橙色桌、橙色饼、金香台、金灯台。那第二层就是至圣所，里面有约柜。那出埃及记的至圣所呢，里面摆设约柜，那约柜里面有盛玛拿的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两块约板。所以这个神的帐幕就表示神住在百姓的中间那帐幕呢也是神彰显他自己的地方。所以从这个以后，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然后经历了士师时代、王国时代，一直到被掳到归回，这中间长达了1500年的时间那这个神带领他们的先祖就是出埃及住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故事，就这样代代相传。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对于这些读者来讲，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认定就是这个以帐幕为中心的这个祭司献祭礼仪还有规条呢，是神专门为他们设立的那神使用这些呢，使他们不只是被拯救脱离那个奴隶的身份更是要使他们中间有君尊的祭司，能够用那个属神百姓的身份来敬拜神，可以成为圣洁的国民那在中间很真实的去经历到神的同在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住在他们的中间。那当然这个也包括了他们失败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不信的心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那神的帐幕也在中间跟他们一起在旷野漂流在漂流的时候，每当那个帐幕立起，他们就知道有一位永远活着的神就一直住在他们的当中要继续拯救他们到底。那好，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9章2到5节就简单扼要的讲到那个属世的圣幕里面的摆设。那我们再加上出埃及记，你就会看到这些物件它有共同性金灯台、包金的橙色桌、金香炉、金色的约柜、金罐子所以这些呢都是华丽而庄严的。那作者强调的呢，就是住帐幕的神是尊贵荣耀圣洁的神所以如果神他没有亲自的启示，其实人是没有办法来靠近这位神的。那这些礼拜条例还有帐幕的献祭呢，就是这位神给人亲近他的方式那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就代表了神要遮蔽百姓的罪，要赦免百姓的罪，神要向人表达他的慈爱那这个就是出埃及记25章22节那里所说的，神在约柜上面的基路伯之间和摩西相会，并且在那里吩咐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就是神所做的都是对他百姓的爱。那其实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因为不熟悉，所以我们很难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哦，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当时哦听见新约的以色列人，哦，那他们是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这个时候1500年的历史，哦，这个故事传了这么长的时间，哦，结果呢，有人说，哦，所有的献祭礼仪跟条例呢，哦，就像那个8章13节说的，哦，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以前的都没有用。哦，那你会有什么想法呢？哦，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应该知道，就是这些人他们会这样想，就是如果前约，哦，这么华丽荣耀的会幕都要渐旧渐衰快归于无有，那这样子就是如果没有神的帐幕，那没有圣殿，没有敬拜礼，没有规条，那神还会与我们同在吗？哦，那我们的罪要如何被神遮蔽，要如何被神赦免呢？但我们又可以再想一下，哦，就是这些读者呢，其实他们听到了福音真理了以后，他们是在福音真理上后退软弱想要回头的人呢，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引导我们要深深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硬体礼仪规范它存在的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哦，我想我们都知道今天欧洲有很多那个有历史的大教堂，那在起初建造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为了让人可以来赞叹上帝的美丽，哦，让人可以被上帝的那个荣耀，哦，震泽，哦，然后让人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然后人可以全心全意的敬拜神。那但是呢，哦，就是你会看到好像那个建造者竭尽所能的，哦，然后献上那个超凡的这些设计，他们是用那个最好的材料，哦，技巧，然后呢，哦，甚至有一些建筑他们是经过了几十年才完工，哦，可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哦，今天这些华丽的大教堂呢，哦，只有少数还保有那一个庄严的礼仪，哦，可是在这个礼仪的中间没有人宣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哦，没有人宣讲福音的真理。那渐渐的呢，哦，其实教堂它就不再是吸引人，哦，不再是吸引那个基督徒和属神的百姓去敬拜神的地方。那有一些教堂呢，哦，它就变成那个有权位的人然后举办婚礼然后举办追思礼拜的地方。有一些教堂好像看起来人潮很多，哦，但那里呢它是酒吧，是夜店，是百货公司，是观光客，哦，照相留念的地方。哦，我想一个教堂如果只是有华丽的外表，哦，只是有那个外在形式的礼仪，如果人，哦，来到教堂的里面只是行礼如仪，哦，有来有保佑，哦，如果只是有这些外表的，哦，可是我们的内心，哦，却没有向着神有一种真实的渴慕，哦，向着神，哦，没有一种心灵的敬拜，哦，如果只是这样子呢，那个再华丽的教堂其实也是一座会随着时间渐旧渐衰快归无有的建筑物。哦，教堂的这个硬体礼仪规范其实都是神使用的媒介，哦，是为了要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被表明出来，是让人，哦，来到神的面前深信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真实的去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乐意悔改，其实是这样子一个不断被上帝更新的生命才会使我们的信仰是有活泼的那个生命力。我们敬拜神，我们赞美神，我们也会从心里面很乐意的去宣扬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的作为。那好，但第二点呢，其实也会看到神的帐幕是使人，哦，可以认识内在生命的真实的景况。 在六到八节呢，你会看到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是有所区隔的。那六到八节呢，是摘要立位记里面祭司跟大祭司他们的礼拜条例还有侍奉。祭司是在圣所里面每一天有那样子的一个服事，而大祭司呢是唯一能够进入到至圣所的侍奉者。那每一年呢也只有一次，是在赎罪日进到神面前献上赎罪祭。那如果我们按照立位记十六章的这个献祭的重点就是大祭司是为他自己和家人的过错献上公牛的血，还有为百姓们许许多多污秽过错无知的罪献上山羊的血所以这两个祭的血呢它是撒在约柜的盖子上还有前面是这样子献上的，然后来洁净至圣所。那神设下这个旧约的礼拜条例呢，是要人能够以神是神的方式来和神亲密的相交那是借着祭司还有大祭司来完成。那这一条路呢，它是受到身份、时间、地点的限制，就是一般人你是没有任何的途径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的。所以第八节就说明这些限制的含义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会显明，就是说圣所它好像成了一个区隔，那祭司只能够在圣所服事，那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的这个服事要按着神的定规，要戒慎恐惧的服事神其实都要都需要这样子。那否则呢大祭司他会为自己的罪被神击伤，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区隔是神保护大祭司跟祭司所以就是服事神的人他们在服事的时候，他一定会感觉到自己这样有罪的人和圣洁的神的中间必须要有所区隔而且他们也会感受到就是有罪的人要戒慎恐惧的照着神是神的方式来亲近神要来祈求圣洁的神的怜悯然后完全的赦免。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内在灵性的需要，那他也说明了就是为什么旧约的献祭它的限制是这么的多，然后要求是这么的高，效果是这么的少，却被以色列人坚守然后一直执行所以在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反映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九到十节讲的良心不完全。第九节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好，那这里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观念旧约的律法规条礼仪都是圣洁的其实这个都是在新约被确立之前呢神给人的。那神借着会幕的敬拜礼仪呢是要让人来亲近他。那根据罗马书四章四到八节保罗的解释在旧约之下，当人向神表达了忧伤痛悔的心，其实神是乐意饶恕人的但是非常吊诡的是祭司却真实的经历到，就是原本所献上的那个礼物还有祭物呢是为了赎罪而献上的，结果却更加显出自己的良心不完全所以第九节呢他也说这个是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就指出圣所它代表的是一个在旧约管理之下的整个时代，其实人不能亲近神人不能亲近神，因为人的良心还没有得到洁净。那献祭的系统呢，其实它不能够消除个人对自己有罪的那种意识所以这个圣所其实它就是说明我们所有人的内在的属灵的状况，也就是说并不是神设立这些条文规范敬拜礼仪使人不能亲近神而是人不完全的那个良心让人没有办法亲近神。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不能只靠这一些外在规条 因为外在规调它的效果是临时的，它是短暂的。那前几年呢，我参加一个哲学营，那它的目标呢是培育那个教育品格的老师。其实参加的人大部分不是基督徒，可是呢，就是在那个营会当中，你会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有使命感。那主讲者呢是一位很资深的哲学系的教授，他就分享到他自己帮助一个单亲家庭很多年的经验，就是他每一次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呢，每一次回家他心里都会有一种做不够的感觉然后他都会再去想下一次还可以怎么做，然后对他们是更好。那当然他就分享了很多的细节就是一次一次他都是这样的循环。所以他就推论我们华人说那个止于至善他认为这个是一条无止境的路，就是人不可能达到至善的境界这样。那我听完了以后，其实 我心里面就浮现了一个画面就很像这样子，就是人的良心的里面越想要行善，就会越看见自己做不够、做不完全的地方那这个呢，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它形成一种痛苦感。那个痛苦感就是好像被一个有细钩子的那个铁丝捆住那就是你每一次心跳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疼痛，会感觉到流血。这样，人想要行善，但是却达不到自己所定的标准。人会因为这样而感觉到罪疚。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他的故事其实也是在反照我内在真实的挣扎就是我的里面原来也有一把尺，就是我不断会去量着我所做的所说的我看到那个不完全有缺陷然后应该要被指责的地方。那后来我也发现其实很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也有类似的挣扎就是我们的处境真的很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人无法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面对神圣洁公义慈爱的各种要求。我们的需要就是神为人开一条通往至圣所的路，让我们的良心可以被洗净，让我们可以被医治到完全，我们可以跟神靠近，可以跟神零距离可以跟神同在。其实这个是我们人人都需要的救赎。那所以后面呢，你就看到主耶稣他就在他所知的帐幕里服侍。那十一节呢，起头说现在耶稣已经来到，好，这个就是十节后面所说的振兴的时候到了，人需要耶稣引进新的约、新的大祭司的制度、新的圣所、新的献祭。所以11到14节呢，是主耶稣在他所知的帐幕中的侍奉讲到那个是献祭，是祷告。那这一个呢，跟前面旧约那个礼拜系统的这个描述呢，其实它就形成了一个对比，就是主耶稣他为人开了一条直接到神面前的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那我们先看十一节就是耶稣在天上的帐幕献祭，将人带到神面前。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好，这个是呼应前面的八章第二节八章第二节，耶稣在圣所就是在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好，那我们把希伯来书的这一个金香坛的位置跟出埃及记的那个位置做比对，你就会发现那个原来放在圣所的金香坛被推到了至圣所。那这个呢并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错了，而是提醒所有的读者，主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里面从圣所通往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彻底断裂。原本祭司呢是在金香坛祷告的这个侍奉，现在就推进到了至圣所。主耶稣的受死，他是带领神的百姓从圣所的第一，从那个帐幕的第一层的圣所向里面的至圣所移动，所以他是将人和神中间的这个分隔打开，人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好，所以我们可以去想想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就是主耶稣他现在已经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所以我们的心也被主耶稣带到了天上的至圣所，被主耶稣带到了神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再被时间、空间、身份限制，是我们人人都可以靠着耶稣直接和神面对面，直接来向神祷告。我们不再像旧约的那个帐幕，人需要中间人，那自己还不能够直接到神面前。去年圣诞节，在我们当中做见证的李玉莹姐妹，真的很感谢神，她现在还在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去年五月疫情大爆发的时候，那他同时也被医生宣判是那个胰脏胆管癌的末期，医生说最多就是活一年，感谢神已经多活了好几个月。那他在住院期间呢，他又确诊了乳癌，那需要手术还有化学治疗。因为那个疫情的限制，所以他身边只能够有一个家人陪伴，那其他人都被禁止去医院探访他。那教会也只能够透过电话联络，然后持续的为他代祷，那也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那对他来讲，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双重的癌症，然后医院的隔离，还有治疗上面各种的艰难，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详详细细的把他各种的需要来告诉任何人的，甚至于体力很衰微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办法跟陪伴在旁边的家人说话，就是这个限制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感谢主，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呢，他向着神有无数的祷告，那一直到去年圣诞节之前，那他就是整理出这一段的经历，那他也来和弟兄姐妹在这里来分享，就是他的祷告的见证。主耶稣是不偏待人的，他不是只和李玉莹姐妹同在，其实我们任何人如果我们受到了各样的拘禁，受到各样限制的时候，凡是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主耶稣他是长远活着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这个是主耶稣他在天上的侍奉，他为罪人为软弱的人献祭祷告，主耶稣他正看顾着在地上每一个向他呼求的人。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他在真帐幕献上自己的血，成就永远赎罪的事。在十二节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在旧约的里面，大祭司他不管用再多的赎罪祭，他一辈子都无法完全赎自己的罪，赎百姓的罪，无法赎到完全。虽然是这样呢，大祭司不会让自己被杀死成为赎罪祭，大祭司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为百姓赎罪。 但七章二十六节那里说，主耶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里讲到这一位大祭司是亲自让自己被杀，用自己的血为人赎罪。主耶稣不是像动物那样子，动物是被动的被杀死成为祭物，但是主耶稣他是甘心情愿顺服天父的旨意，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和血，成就永远赎罪的事。我想如果我们把那个立位记里面、所有赎罪礼仪需要杀死的牛羊的数目，如果我们好好的计算、然后再加上呢，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来不及杀羊杀牛的这个罪、我想我们就会知道，其实那个赎罪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更何况主耶稣他是 神的独生子、那个代价呢是完全无法用那个动物的血来计算。我想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你会愿意用你的独生子、用你的孩子去代替一个背叛你的人而死呢？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你非常爱那个背叛你的人、爱到一个程度你愿意不计代价的付上这个代价。其实这就是神透过主耶稣、为世人完成的救赎，这个是神对人的一份，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爱，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个是我们不配，但是神却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一份伟大的救恩。我想如果我们去默想、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如果我们常常的去思想，就是让神的爱能够真实的进到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想在这个默想的起初，那个起初，我想我们真的会发现到，其实我们心里面常常会出现各式各样不受控制、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念头，甚至于有时候呢，我们读神的话，其实也会发现啊，原来神他是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内心、有多么的败坏，而且是毫无良善。如果当我们真实来面对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会对自己、会感觉到毫无指望。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让我们看见，就是他早已经为我们成就那个永远赎罪的事了。主耶稣的血、洁净我们里里外外的过犯罪孽，主耶稣的血让我们可以无限期的来亲近神、是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爱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真正的脱离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弟兄姐妹你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对我来讲呢，这个是非常真实、在2019年的年底呢，我妈妈就出了一个大车祸。那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需要往返医院，而且我们也在思考要不要在医院跟法院中间奔波这样。那所以我们就处理了一些车祸之后我们需要处理的各种的事情。但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跟我妹妹因为那个在照顾的理念啦，复健的模式啊，安排妈妈的这个住所啊，然后打官司的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们起了很大的冲突。就是我们为了我们心中所认为的这个孝顺，说实在我们是不惜伤害对方这样。其实这个让我妈妈非常的伤心。那在这个撕裂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它持续了到2020年的圣诞节之前。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给我们恩典，就是在我们 就是没有联络的那一段时间，我后来知道就是原来主都在各自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做同样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各自来到主的面前来认我们自己的罪。在过去呢，亲戚们都认为说，我们姐妹感情非常好，然后也都觉得说我们是非常孝顺的女儿，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觉得。但是呢，就是因为感情太好，所以讲话都非常的直接，然后毫无界限这样。那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常常都是立刻判断了以后，我就用命令的口气，我就觉得不要浪费时间，然后赶快处理问题这样。可是这种循环这种次数太多了以后，加上那个时候疫情又开始升温，所以它就带来了很多的变数，所以我们心里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崩溃了这样。其实经过这个呢，其实我来到主的面前，其实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用这种彼此撕裂的方式呢，不只是我妈妈很伤心，其实天父更伤心。就是表面上好像是我们之间的彼此冒犯彼此得罪，其实我们都是在得罪神。我自己我真的是感觉到我心里面很深很深，我需要主耶稣的赦免。那我也很感谢主，就是如果没有认识主，其实我很难看到我是何等的可怕跟可恶，然后是何等的霸道这样子。我真的看到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是要来洗净我这个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这个很深的罪。那我也感谢主，就是给我一个信心，我领受了他的赦免，我真的相信主耶稣他已经洗净我的罪。那我也不再定罪我自己，也不再定罪我妹妹。那我也不再为中间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做评论。很感谢神，就是2020的12月呢，有一天就是牧师就接到我妹妹的电话，我妹妹她主动的来就是我们在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和好，在关系里面和好。那他后面讲了，他就说因为我要服侍主耶稣。那其实我真的觉得其实所有的关系都跟人的罪还有过犯有关。其实在关系的里面没有哪一方是完美到你不需要认罪。但是呢，就是哪里有人认自己的罪，其实神的帐幕就临到那个地方。是当我们来仰望十字架呢，我们的罪就被赦免，然后我们可以永远的来亲近神，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去领受他的爱的能力，然后让我们可以脱离自己的罪，那也让我们跟人的关系呢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我们再看九章的13-14节讲到耶稣基督在真帐幕里借着永远的灵一次献上永恒完全的祭。13节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和旧约系统的外在条例呢，他就做了一个比较。主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然后只一次就能完全除罪。因为这一个祭是坐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让人里外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洁净了。主耶稣他带来了一个新的改革，所以我们不再像旧约那样子，我们需要一再的献祭，可是我们人的心里却充满的是罪疚感。其实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福音。我们蒙主救赎的人，我们每一天我们是活在主他一次完成永远完成的那个救赎的里面，也是在他的圣灵的里面去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用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主的灵确实会感动我们，会引导我们，我们会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那真的都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做的。因着祷告来到主的面前，主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深信，凡是为着主耶稣所做的大事小事，这一些不管人的评价是什么，不管人的眼光是什么，天父都会悦纳。因为这样我们心中就有安息，我们心中就有喜乐，因为我们是跟那一位知账，他自己亲自知账目的那一位主，我们是跟他一起同工。我想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就是用这一个被主救赎被主改变过的生命，我们来侍奉永生神。那我们来侍奉这位永生神，而且我们可以侍奉到永生。在大约15年前，就是有一位姐妹，她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有一天我们接到一个消息，就是她在睡梦中就被主接走了。那其实这个姐妹呢，她有固定的健康检查，身体状况其实都蛮好的，但是有可能是那一段时间工作太拼命，然后就过劳死。那这个姐妹的妈妈呢，她虽然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可是她却感觉到她内心有一个她自己没有办法除去的罪疚感。她总是有一种很深的自责，就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女儿才会这么早死。也因为这样子她就忧郁了很多年。那在这个中间呢，就是有一些姐妹真的是用那一个很长的爱心耐心就聆听她，她是重复的讲，重复的流泪，聆听她，然后用祷告来陪伴她。那这位妈妈心里面她是在那种忧愁那种低潮的情况下呢，真的很感恩的，就是他还是选择，就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稳定的来到教会崇拜。那有一次就是在主日崇拜的当中，当弟兄姐妹当会众一起唱奇妙平安的时候，上帝真的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神就开了这位妈妈的眼睛。他就看到他自己的女儿和天使天君在天上也一起在唱这一首诗歌，在那里赞美神。主耶稣他奇妙的平安就从天浇灌下来，感谢神，就是真的神垂听了那些姐妹的祷告，那些姐妹祷告说求主用主你自己来安慰他。那这位姐妹呢，真的就从这个时候起，她里面的那个罪疚感就完全消失，主用那个天上的喜乐充满她，然后把那个原来的那种忧虑全部通通都赶走了。她真的从神的里面得到了完全的安慰。大祭司主耶稣他复活升天，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在他所知的真帐幕里服侍，他在那里为罪人献祭也为人祷告。我想我们虽然是活在地上，但是真的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就可以跟神零距离的靠近，我们就可以有主的那个真实的同在。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种真实的生命的经历。那其实我们的祷告也可以被神使用，是可以陪伴那些在地上在这个世界毫无指望的人，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被那一位在天上祷告的主耶稣推动的，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人的眼睛可以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也在我们的心中在工作着。感谢主，这个是他为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一直一直看顾着我们，与我们同在，他的爱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侍奉他直到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爱你使用众先知，使用你的仆人，多次多方要让我们可以明白你长阔高深的爱。谢谢天父，因为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用那地上的帐幕要使我们领受你的救赎和同在。我们要更向你感恩的是，你以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要将我们救到完全。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身上看见那丰盛的恩典和真理。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用你这样真实的生命，用你的血完全洗净我们的罪。主，谢谢你，因为你在真帐幕在那里服侍我们，使我们的心可以被你的爱充满。主啊，是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信心，有盼望，知道我们可以脱离自己的罪，知道我们的里面因着被你改变的生命，主啊，你可以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样子更新的生命，让我们在这地上可以和你在天上的真帐幕，主啊，我们可以与你一起服侍。谢谢主，让我们这样的服侍可以让人进到你的面前。主，感谢你将这个侍奉的恩典这样的来赏赐我们，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